啊，那位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们要从耶稣基督来学顺服的功课啊，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那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三个顺服的例子。首先是天使加百列啊，顺服神，奉神的差遣到拿撒勒向玛利亚报信，提到玛利亚会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第二个顺服者是玛利亚，她还没有出嫁，却要怀孕生子啊，别人知道了会怎么说她？还有左邻右舍会怎么看他啊？玛利亚跟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立刻顺服，而且接受啊，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第三位顺服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他与父神同等、同尊、同荣，他要为大，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婴孩的形象，降世为人。那耶稣他为了做顺服的榜样，他来到地上。保罗这样讲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从出生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处处都让我们看见他的顺服。请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41-5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41-52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 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那犹太少年13岁的时候，正式成为以色列圣会的一员。那准备功夫是在12岁左右开始。那主耶稣12岁相当于我们现在小学6年级的学生啊，他跟父母去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的圣会，却没有跟着父母离开，反而坐在圣殿中啊，处身于教导群众圣经的律法师中间啊，一面听一面问啊。那律法师、文士以及所有听见他说话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父母发现他不在，赶快找，找了3天才在圣殿找到他。玛利亚跟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来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话也可以译作：“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那耶稣是至高者的儿子，是父神的儿子，因此他顺服的对象首推父神，他应当住在父神的殿中，以父神的事为念。那约瑟跟玛利亚听不懂他的话，耶稣就体贴他们，顺从地跟他们一同回去拿撒勒。可是那玛利亚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顺服使他更有智慧，使神和人更喜爱他，而他当然是为了爱神的缘故而顺服人。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3章13到17节。马太福音第3章13到1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受了洗，于是愿洗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认识并不完全，可他显然意识到耶稣那个卓越的身份，自觉不配为耶稣施洗。他就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现代中文译本把我刚刚读的这个马太福音3章15节译成：“耶稣回答他，我们暂且这样做吧，因为这样做就是实行上帝的要求。”所以耶稣是顺服天父上帝，上帝要求人受约翰的洗礼，表明这个悔改的心，好迎接即将来到的救恩。那耶稣本身无罪，他不需要悔改，可是他为了跟罪人认同，而且他要救赎罪人，所以他实行上帝的要求，顺服神对一般人的要求，而接受约翰的洗礼。那么耶稣受了洗，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而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耶稣的顺服，他带来圣灵的显降。他不只受水洗，他也受了圣灵的洗，因为他要用圣灵为人施洗。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29到34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9到3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 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所以因着主耶稣他顺服神，他接受洗礼，圣灵就降下来，所以施洗约翰的心眼就被打开了，他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要背负世人的罪孽，除去世人的罪孽，现在他又更进一步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所以他就这样对人讲，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他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么耶稣他受洗完从水里上来以后，父神也为他做见证，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的谦卑顺服赢得天父的夸赞，不止耶稣是神的爱子，我们也是神的爱子。主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天父爱我们如同爱他一样，天父对我们的爱跟他对耶稣的爱是一样的。耶稣知道天父爱他，他就贴近天父的胸怀，他又明白天父的心意，他爱天父，所以他乐意顺服天父的要求，讨天父的喜悦，因为爱的表现就是顺服。那既然我们也是神的爱子，理当用顺服来表明我们对天父的爱。那么神怎样喜悦主耶稣，也照样喜悦我们。我们要求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好叫我们能火热地爱神，火热地顺服神，火热地要讨神喜悦。有一个非常喜乐的牧师，他曾经获得国际网球的总冠军，后来呢，他因为传扬神的道就被囚禁，可是一个星期以后就被赶出监牢。他就问狱吏为什么要赶他出去，这个狱吏的管理者跟他说，监狱原本应该把人监禁起来，而你倒把监狱当成开心的地方。你知道他在监狱做什么？他开心的教导别人圣经，赞美神，而且祷告。如果他在监狱里头忧愁苦闷发怨言，那管监狱的人会觉得这个很正常。可是牧师遵守神的命令，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而且把神的话传给人，狱吏就受不了了，把他赶出监牢。所以他是顺服神而被下到监牢，可是又因为遵守神的命令而得释放。我们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大卫在诗篇五十六篇二到四节这样讲，他说，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惧怕人，就很容易会陷入不顺服的网络，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看得比人大。我们宁可得罪人，可是我们不敢得罪神。我们要倚靠神，赞美神的话常在我们口中，这个赞美的大能帮助我们顺服神。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许你旁边有人，你不容易大声赞美，所以你要把握住聚会的好机会，当大家同声赞美神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的大声赞美神，这样那个赞美的大能流通在你身上，很帮助你在生活当中有能力顺服神。因为我们要讨神喜悦，过于讨人的喜欢，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那耶稣他被圣灵充满，他是顺服圣灵的引导跟催逼去旷野，他禁食祷告四十天，饿了四十天，对不对？那魔鬼就引诱他，吩咐石头可以变成食物。可是如果这不是神要这么做的，那么耶稣爱神，也爱神的旨意过于口腹之欲，他定义要顺服神，所以就引用生命记八章三节的话，拒绝魔鬼的提议。在生命记八章三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这样讲，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对耶稣而言，属灵的粮食比肉身物质的粮食更重要。倚靠神的话，而且遵行神的旨意，比吃喝更重要。所以他能够胜过魔鬼的第一个试探，肉体情欲的试探。魔鬼第二个试探是眼目情欲的试探，他让主耶稣看见万国的权柄跟荣华，然后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意思就是，你只要向我臣服，那万国的权柄荣华都是你的。可是主耶稣引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的话，拒绝魔鬼的提议。那在和合本圣经把生命记六章十三节译作，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提到侍奉神。可是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你们要敬畏上主你们的神，只可敬拜他，翻译的是敬拜。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八节是这样讲的，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主耶稣讲的话是把和合本圣经还有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对生命记六章十三节的这翻译整个统合起来，提到敬拜神跟侍奉神。所以敬拜神就是我们用爱的眼目注视神，跟神面对面亲嘴。主的美丽夺了我们的心，主的荣美使我们心荡神怡，主的爱使我们心满意足。因此我们可以胜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们轻看这世上的风华，我们单单要侍奉神，我们不屑侍奉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我们要卧倒在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脚前，俯伏敬拜他。这就是为什么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多参加聚会，教会有聚会，把握机会多参加。因为一个人他没有把他的时间用在追求主上面，他没有从主得着满足，他当然就会追求这个世界，对不对？最后魔鬼用今生的骄傲来试探耶稣，叫主耶稣从殿顶跳下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且魔鬼还引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到十二节的话，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到十二节是这样讲的，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是会引用圣经试探人的， 他真的是诡诈到极点，有的神儿女就这样上当了，可是耶稣没有上当，他引用生命记六章十六节的话来抵挡魔鬼。那里生命记六章十六节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雅各告诉我们，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特别是被自己那个骄傲的肉体牵引诱惑。我们常说老自己，老自己，实际上老自己的主成分就是骄傲，骄傲的肉体会引诱我们，使我们就没有真实的顺服神。而主耶稣始终向神存着谦卑顺服的心，所以他不试探神，他不被今生的骄傲管控。那么主耶稣他顺服神跟神的话，就得胜魔鬼的试探，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如果人体贴肉体，顺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一定会失去圣灵的能力。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到四十三节，路加福音四章四十到四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
主耶稣医治病人、赶鬼，他行许多的神迹，惹人注目，所以众人就要留住他。可是耶稣天亮的时候，他就去旷野祷告，单独与神同在。他知道神要他去别的城市传神国的福音，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他不让那些人留住他，说，我奉差原是为此。主耶稣奉差来到地上是要传神国的福音，然后借着神迹奇事证实他所传的道。所以神迹奇事不是信仰的依据，他是在传神国的福音。其实啊，我觉得耶稣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又把复活的生命赏给我们，每一天更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我想这个是比较死人复活更大的神迹。所以事实上你已经看见神迹了，如果你真的从死里复活，而且常常追求主、被主改变。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到十六节找到了，一起读。
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主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被群众带着走，也不让工作推着他走。当他的名声越来越传扬出去，许多人来救他，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他必须借着祷告保持灵力，必须借着祷告跟天父有亲密的相交，他要明白天父的心意和天父为他所定的行程。如果连神的儿子他都需要过祷告的生活才能顺服神，那我们更需要。神的儿子他退到旷野去，远离人群去祷告，我们需要进入内室去单独与神同在，让圣灵的甘露滋润我们、更新我们。你知道神降下露水是为了更新大地、滋润花草。每当深夜寂静的时候，那个花草的叶子的气孔都张开了，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他们领受露珠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敞开我们的身心灵，就是领受圣灵甘露的时候，我们全人可以得着更新跟滋润。急躁不会叫我们得到什么，我们一定要每一天花时间安静等候神，直到我们整个人沉浸在神的同在里， 然后带着圣灵新鲜的干膏抹进到工作场所或侍奉合唱，说主所说，做主所做，全守主的命令。如果有风或者很热的时候，那个露珠是凝结不起来的，风必须平静下来，那个热度必须降到某一个临界点，露珠才能凝结在叶子或是花瓣上。同样，神那个更新的恩典也是如此，必须等人的火气退去了，整个人呢气消下去，人的灵安静下来，然后圣灵才会降下来滋润人。一个老姊妹，她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安安静静地坐在摇椅上，她的双手交握着搁在腿上。她女儿就问她说，妈妈，您坐在那里都没有讲话，你心里在想什么？这个老姊妹就眼睛一亮，回答她女儿说，我在领受神所降下来的属灵甘露跟属天玛拿。你想一个工人能够不吃东西整天工作吗？同样，你想一个神的工人能够不吃属灵的玛拿而专一侍奉神吗？当然不能，绝对不能。而且你偶尔吃一次也是不够的，一定要每一天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接受圣灵的更新，让你的灵性天天得着滋润，让你的思想每天都被调整，跟神的旨意相融合，让你的意志与神合拍，还有你的感觉与从神来的圣灵的直觉合而为一。我们再来读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
你看，耶稣为了选召十二个门徒，他上山整夜祷告神，因为他一定要选对人，他一定要选神要他选的人，尤其他必须确定犹大是不是神要选的人，一旦明白神的心意了，他就无条件接受。耶稣整夜浸泡在神的同在中，直到他的心意跟神的心意相融合，直到他身上充满了圣灵的大能，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医治病人，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人，还有神的道源源不绝地从他口中出来造就人。我们也是要常常在圣灵里祷告，圣灵要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还有我们里面的耳朵，使我们回到里面注视神、倾听神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万王之王的心意，而且绝对顺服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万王之王。请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讨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主耶稣在那里专心祷告的时候，忽然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你知道，如果我们也常常专心祷告，拒绝叫我们分心的人事物，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的面貌也会改变的，会充满了荣光。当然我们外面的衣服不一定会洁白放光，但是里面会洁白放光，充满圣洁的荣光。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要去耶路撒冷，他要走上十架的道路，所以主耶稣上山祷告，他要寻求神，他要确认自己所走的方向是否合乎神的旨意。那么神让以色列律法的制定者摩西跟最大的先知以利亚显现，跟耶稣谈论去世的事，以及在耶路撒冷要成的事。我想他们在那里借着这些谈论，鼓励耶稣直奔耶路撒冷，踏上顺服的道路，走上十架载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却打顿了。人的天然本性是没有办法警醒祷告的，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警醒的灵，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在主面前灵里清醒。当门徒清醒之后呢，彼得看见摩西跟以利亚，心中欢喜，就建议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想彼得呢很想一直住在这个有荣耀光辉的这个山上，住在这个荣耀的变化山上，这当然比住在幽暗的城市或者陪主走十架载路更愉快，对不对？所以他想，如果能够在山上搭棚子常住，延长这个荣耀的时刻，这不是更好吗？可是当然这不是神的想法。神从云彩里说话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然后摩西、以利亚退去了，只见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耶稣一来，代表律法的摩西就必须退去，还有耶稣集祭司、君王、先知于一身，所以耶稣一来，代表先知的以利亚也必须退去，唯独耶稣基督被高举。我们追求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听从他，我们就能一直住在荣耀中。我们不需要像门徒一样，他们据说他们是上塔伯山，我们不需要，每一天我们就是回到里面，借着祷告安静等候神，就可以在灵里上到变化山，瞻仰主的荣美。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瞻仰主的荣美，让主的美丽夺去我们的心，使我们对主自己着迷。这样世上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不会那么在意，因为主真的夺了我们的心。 Lady Huntington 他这样讲，他说，现在我的心不再奢望得到他人的称赞了，因为主已经填满我内心的一切空处，除他以外我不再有什么奢求意愿欲望了。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惊奇，主耶稣竟然用爱来征服我的一切。所以只有被主的爱征服的人，他才会全所有奉献，在每一件事上都跟从主、顺服主。有的人他还不够把自己全人献给神，他只是部分的奉献，不是全所有奉献。所以有时候他对于地上某些事情还是非常在意的，就常常为那些事情思虑烦扰。还有的人他并没有在每一件事上跟从主、顺服主，只在某种程度上交出自己而已。有时候在某一件事上他没有顺服主，然后他去做了，做了以后出了问题，他就会埋怨主说，主你怎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啊？其实根源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顺服主，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保守自己在外表上免于犯罪无可指责当然很好，可是不够。我们一定要献上我们全部的意志，我们整颗心，我们所有的心思感情，还有我们的全生活，我们都要奉献给主，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从你的老自己分别出来，过一个圣洁顺服主的生活，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一直的住在荣耀中。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主是光，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他的生命之光有医治的大能，改变的大能。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不要祷告的太仓促太唐突，一定要多花一些时间，懂得安静等候神，让自己安置在主生命的阳光下，让主那个有医治之能有改变大能的光线照亮我们，直到我们的灵魂体在他生命的光中更新变化，能够跟主一同行动，与主同心同行，与主一同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主耶稣认为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他的弟兄姐妹跟母亲。所以主耶稣跟顺服天父的人称兄道弟。那主所说的他的弟兄姐妹，就是一群跟他同有一位天父的人，他们有共同的属天源头跟性情，与他一样活在地上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活在地上就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也许每一天你觉得你过的生活真是非常平凡，但是那一天是神为你量度的，你只要在那一天从早到晚遵行神的旨意，那一天就是有永恒价值的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行，而是要照神的意思行。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天天舍下自己的意愿想法，天天遵行神的旨意呢？有一位他曾经是奥运金牌的得主李艾瑞 Eric Liddell， 后来他到中国宣教，最后他是被关在潍县山东潍县的集中营里头。他这样讲，他说，神的旨意是一步一步向我们揭露的，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所已经知道的，那么神就揭露给我们更多。他说，降服意味着我们准备一步一步的去遵行他的旨意，就像他所揭露给我们的那样，无论那个是什么。他后来又这样讲，他说，神并没有说因为你相信他，他就保守你免受一切的困难跟痛苦，他乃是说，如果你信靠神，那么他会坚固你，让你用得胜的心去面对所有人生的经历。所以神没有说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困难跟痛苦，但他会给你恩典，让你用得胜的心去面对所有人生的经历，你会拥有潜在的能力之源。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向神请求，就你可以向神祷告支取这个能力。李艾瑞也这样讲，他说，毅力或耐力的关键在于彻底的降服。他说，这个毅力或耐力的关键在于彻底的降服。所以这个彻底的降服这件事，是他最喜欢的基督徒生命的成分之一。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终生奉献服侍耶稣基督所履行的承诺。所以他彻底降服神到底，他天天遵行神的旨意到底，一直到他死在集中营，因为他有脑瘤。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跳到六章三十八节， 一起来读。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那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为什么主耶稣会说我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难道耶稣也会有他自己的意思吗？是跟天父不一样的，以至于他需要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啊？难道他也有需要被否决的意愿？我想是，正是如此啊。神把人造得很尊贵，人具有独一的人格，他有自己的意志，他能够用自己的意志主宰自己的行动，他可以选择他要做怎么样的人，决定他要怎么样。人有自己的喜好、愿望、意志，这不算罪，因为如果没有这些，那就不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所以人有意志，他用来决定他是不是愿意照神的旨意而活。如果人用自己的意志抵挡神的旨意，这就是罪。罪就是你用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想法去抵挡神的旨意、神的想法。那主耶稣既然成为人，他凡事跟我们一样，他也有人性的意志。例如他可以选择他要什么时候吃饭，他要不要逃避苦难等等。所以他那个完全的顺服是包括他把自己的意志、思想、意愿都交予父神，降服于父神的旨意。所以他这样讲，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就遵照父神的旨意上了十字架，完成了救赎大功。什么叫做罪？罪人就是他偏行己路，他不走神的道路，他的生活跟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而主耶稣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意思，主耶稣来就是要释放我们脱离己意。主耶稣这位创造主，他取了人的肉身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意愿，顺服神的旨意。主耶稣他做我们的榜样，他过一种跟神的旨意绝对和谐、向神完全降服的生活，这个是进荣耀的道路。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好吗？如果你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好，所以我们也应该像主耶稣一样，凭着自己实在不敢决定要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知道父要我们做的，我们才去做。请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在客西马尼园我们看到几件事。第一，天父把他愤怒的杯交给他的儿子喝。圣经里头有提到两种杯，一种是祝福的杯，比方诗篇二十三篇五节提到是我的福杯满意，还有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提到我们所祝福的杯。另一种杯是使人东倒西歪愤怒的杯，在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七节说，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所以天父要他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我们本来应该承受的那个愤怒跟刑罚，为我们赎罪，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和睦。所以他把对罪恶的谴怒之杯交在他儿子手里。第二，人子虽然 常常顺服神，但是到最后他必须祷告，为一件事征战，就他最后一定要顺服地上十字架，亲尝喝尽为罪人受咒诅的苦悲，要尝到与神分离的苦。记不记得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离开他，他失去神的同在。那么他请求免喝这苦杯，他说，主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他祷告求天父把这杯撤去，可是他意识到这个不是天父的意思。他当然恐惧失去神的同在与神分离，但是我想他更恐惧不顺服。于是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耶稣极其伤痛，他祷告更加的恳切，那个剧烈的挣扎，那个内里的压力跟挣扎，使得他的汗珠好像大血点一般滴在地上。现在有医学报道这样讲，他说就是人受到极大的压力的时候，他那个体内的化学物质会分解汗腺中的毛细血管，就会渗出带有血色的汗水，他们把它称为血汗症。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节也提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大声哀哭。还有马太福音26章38节提到，主耶稣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可是主耶稣不能死在客西马尼园，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在那里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让他能够得胜地走出客西马尼园，勇敢地步上哥哥他山。就是因为主耶稣这样虔诚地祷告，天父应允他。主耶稣连死在哪里都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很想死，可是现在不是神的时间，你就不能死啊！要按照神的时间，像主耶稣一样，他连死在哪里他都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第三，人子接受了这个苦悲，他放下自己的意愿，他愿意向他的自己的意思完全的死掉，彻底向父神降服。他在祷告中得胜了，让他起来继续往前行，去遵行父神的旨意，去喝苦杯直到最后一滴，甚至被神弃绝。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在客西马尼园的征战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这个己意，自己的意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我在讲，自己的意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唯有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才能够战胜而且摧毁罪恶。因着主耶稣的得胜，就为我们指出那个回到神面前的道路。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主耶稣的祷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主耶稣在他的一生里头，每一天都在顺服神，成就神的旨意。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这句话是我们救恩的秘密跟钥匙。因着这句话，主耶稣的顺服就变成他为我们赎罪的力量。因着这句话，一切我们因为自己的意思所造成的罪恶都得着赦免，使我们可以开始学习顺服的功课。主耶稣是我们得救的根源，也是我们能力的来源。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分享他那种甘心背十字架的意愿。即使面对死亡，我们也能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这是真实的基督徒生活，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主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尤其是他在客西马尼园。那这个永远的灵现在也住在我们里面，正如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一样。所以这永远的灵也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祷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如果没有常常追求圣灵充满， 如果我们没有倚靠圣灵，哦，你会觉得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是一种无法承担的重担，我有一大堆的愿望啊、理想啊、计划啊，你会觉得哦，祷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太困难了哈。可是神没有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来承担，圣灵的喜乐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而且轻省。正如主是借着祷告把他自己当作神所喜悦的祭物献给神，我们也一样要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祭坛上，这样跟主讲，让出于自我的一切死去，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你知道那些把自我意志完全降服于神的人，不仅没有损失，反而会更丰盛地得着神的同在，而且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真实顺服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每一件事上去认识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天天顺服神，时刻顺服神，哎，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变成神的形象，蛮有神的样式啊。而且一个人完全顺服神，全守神的命令，他心里头会有极大的平安跟喜乐啊。所以如果你常觉得你没有平安喜乐，你应该问问神说，神，我是不是在哪一条命令上没有遵守，我是不是在哪一件事上没有顺服你。再没有什么比遵行神的旨意更光荣、更满足人心的了。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遵行主的吩咐，我们就是主的朋友。主耶稣来到世上，用他的一生顺服神至死，他就是借着他的死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脱离己意。然后他从天上差圣灵来，就是要教导我们耶稣基督的心肠，要把那个火热要遵行神旨意的热望深深植入我们里面。主耶稣借着主祷文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每一天的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要我们热爱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就是那个在天堂被遵行，使天堂能如此有福的旨意，以及那也能在地上被遵行的旨意，这样我们就能够被改变。我们天天遵行神的旨意，在地若天，酷似天堂的百姓。天堂荣耀的本质就是天父的同在，还有天父旨意绝对的统治。有的人他们都很希望去天堂，可他一点也不适合住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心里的渴望跟喜乐都不是神自己或神的旨意。所以马太福音7:21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受洗你得到天堂的 passport 了，没有，这里很清楚的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地上好好学习，除非借着遵行神的旨意，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天国的。而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拯救没有遵行神旨意的罪人。所以罪人信靠耶稣因信称义之后，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耶稣赐给新人有新的性情，叫这个人在地上他喜爱神的旨意，满心乐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天国。让我们效法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宇宙的中心，神的旨意是一切事物环绕的轴心，神的旨意托住万有。但愿神的旨意也都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托住我们，指引我们。穆安德烈他这样祷告，他说，神啊，对你的旨意我了解的何其少，我知道你的旨意是天堂的荣耀，在那儿你的旨意是至尊无上被万众所奉行的。我已经看见在遵行你旨意的事上，你的儿子是完全的。我已经听到圣灵正在呼召我来遵行你的旨意，正如他在天堂被遵行一般。 好不好？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我们要跟着穆安德烈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大家跟着我祷告一句。神啊，我对你的旨意了解的这么少，我今谦卑的求你教导我明白你的旨意，遵行你的旨意。我整个人都是你的，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好使我活着不再照自己的意思，乃是依照你的意思。我求你指教我，真认识你的旨意，爱慕你的旨意，所以我能快乐地顺服你的旨意。我求你帮助我一天过一天，能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居住并行走在你的旨意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29首，《颂赞诗选》229首。每一节都唱两遍哈。站起来唱好吗？
我站，我在百般试炼，肉体软弱，心灵关闭，只有一处难得平安，就是在主圣旨里。真主旨意是我需要，真主旨意定住不着，眼看着光我们的地，我只需要珍重之意。我藏我在百般试炼，肉体软弱，心灵关闭，只有一处难得平安，就是在主圣旨意里。珍珠之意听主呼召，眼看主光无论何地，我只需要珍珠之意。当我看见荣耀之时， 人人